请弟兄姊妹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要读一段，弟兄姊妹，你翻到了就请看，听我念，我一边念你一边想。从第十节开始，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下。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台，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我们感谢主，在以弗所这一本书里面神是借着他自己的话向我们很明确很清楚的来向我们说出他在他的永远旨意里头他要做什么，并且也给我们看到他在完成这一个永远的旨意的过程里头他是怎么做。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神的儿女们常常忽略神要做什么。有些人领会到神要做什么，但是却又忽略神要怎么做这个做什么和怎么做一直成为神儿女们在神面前当追求明白的事。感谢神，借着以弗所书他就向我们很明确的在那里摆出来了。去年和弟兄姊妹们看过一二三这三章，今年主给机会我再来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没有看过的四五六这三章来看。前三次的聚会因为相当部分的弟兄姊妹们没有在一起，所以我简略的提一提我们所整个的交通过的，好接上今天我们所继续交通上去的。我们感谢神在以弗所书里头 神非常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永远的计划，这一个永远的计划的终点或是说那个结局，乃是神要叫一切被造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在完成这一件事情的过程里头，神非常清楚地指出一个事情，能叫这一个旨意带进完成，乃是借着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那也就是说，借着他自己的教会来做神恢复工作的开始。那么神怎么来恢复这个工作呢？神就指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他要让基督所经历的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保罗为着教会向神有所求，求神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神的儿女们，让我们真实的能知道又明白神怎么做成他所要做的，特别发动在神要把基督的经历做成我们的经历。这一个经历的做成，乃是透过复活的大能，借着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让我们这些信的人不再是一个一个的得救蒙恩的人，而是因着这个复活大能所带出的那个结果，我们都给造成基督的身体。所以是许许多多蒙恩得救的人组成一个基督的身体。那等到这个基督的身体成熟了，那神的计划就可以继续的往前来推进了。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他就也把他怎么来完成他这一个安排的那个程序，也借着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轻轻的乐乐的也提到了，但是虽然是轻轻的提到，但是却是非常扼要原则性的提出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么当神要把他这一个计划很实际的执行在神儿女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看见他要借着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这一个这些蒙恩的人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啊，圣经上说就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人要刚强起来，刚强到一个地步，能以完全腾出那个位置来，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完全的来管理我们这一个人。那这样就可把我们带进神做工的目的，让我们从个人可以和神的众儿女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进到众圣徒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里边，在那里配搭，在那里一同侍奉敬拜追求，一同享用神那无限的恩惠和祝福。那我们这今年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当神在我们身上实际来做工的时候，首先他让我们认定他要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那在建造基督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过程里面呢，他带领我们在两个属灵的原则上面来学习来认识。头一个，我们学习让基督做元首。那因此就我们很明确的看见，教会不是地上任何的一个人的，教会是主自己的，是主自己做元首，主自己在管理，主是根据他自己的意念来带领教会。而到教会呢，就在 啊，主的带领的里头学习接受主的管理，承认他是头，承认他是我们所敬拜所追求的那一个目标，并且他自己也就是教会整个的内容的根据。那其次呢，他就又带领我们看见我们是组成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身体上面是各自来做肢体，但是这些肢体却是连接在身体里面的，或者说连接在头那里，而显明是一个完整的身体，也指出了教会的生活或者说教会的服饰是借着肢体的配搭来显明神所要做的。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是神怎么做啊？开头我们看见神要做什么，神要把万有都在基督里带到同归于一，并且是借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成长来完成这一个安排。那么当教会在神面前来进入那个成长的时候，很清楚的他让我们持定基督是元首，而我们是一同在这个元首的管理的底下来配搭起来。那虽然这些都是很原则性的交通，但是这个原则性就指导着我们在具体的实际的那个追求服饰和敬拜上面是有了一个依据，有了一个方向。那当我们在那里领会到基督是元首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是负责把教会建造起来的，他把建造教会的恩赐赏给教会，然后借着这些造就教会的恩赐来把神的儿女们都装备起来，都带起来。带起来做什么呢？一同在教会的生活里，在教会的服饰里显出他们各自的那一份功用，借助这个各自的功用配搭起来呢，就叫基督的荣耀的丰富在教会的里面逐渐逐渐的增加，而教会本身呢也逐渐逐渐的成长。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初带领教会朝着那个教朝着成熟的那个路来行走的时候，他又给我们看见他工作的过程是怎么呢？他是先从个人的生命的造就上面开始，他又让神的儿女们学习脱离旧造的习惯、心思、感情、动作，而进入新造的那一个管理、约束、引导和供应的里头。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做这个那样大的一个工程，他不是只是在那里叫人看见那个工程的伟大，他确实让人先回到我们个人最根本的里面去，把我们这些人造就成为神能用的那些材料、那些器皿。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人在神面前最大的缺陷乃是拒绝神的权柄。那所以当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他就是让我们学习接受权柄，在个人的学习和操练上面是如此。那当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有了一点学习的基础的时候，他又领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上面仍然是学这个功课。学这个功课，一面是叫我们认识自己，一面 是叫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伏在主的权柄、主的管理的底下来行走的。那因此当我们从个人也好，从人际的关系上面去看也好，神非常明确的让我们去领会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我们的地位，我们晓得我们站的是一个什么的地位啊，同时也叫我们去领会我们的责任。而我们不错是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一群，但是我们蒙了恩典，我们非常容易忽略赐恩的主。我们只是记得他是向我们赐恩的，但是却没有留意到这一个向我们赐恩的不但是供应恩典，他同时是主。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是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地位，透过夫妻的关系认识那个地位，透过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认识那个地位，透过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认识那个地位。因着认识地位的缘故呢，也就跟着去领会到责任的问题。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认识我们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尊主为大，我们认识我们的责任，我们晓得我们是身体，我们有一个责任去发表头的意念和头的一切所要显明的。那一整个的来说，乃是神要借着这些的学习和操练，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头的人慢慢慢慢的给带到一个地步，完全的可以让神自由的调度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让主的权柄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可以自由的来运行。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弟兄姊妹，你晓得神那个最终的目的不是叫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吗？他那个工作的方法是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身上开始吗？那他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身上开始，开始什么呢？开始让我们认识主是主，认识主是权柄，然后借着这一批认识权柄的人来扩张主的权柄，借着这一批认识主的人来显明神的荣耀和丰富，并且把这个荣耀丰富是继续的扩展，直到有一天把万有都带回主的面前。那因此弟兄姊妹，你晓得我们整个属灵的学习不是去享用神更多的祝福，而是去学习接受主的管理，接受主的权柄。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面走不过来的话，弟兄姊妹们，主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做工的路，我们这个人也没有让神预备他做工的路，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好了，我们现在就接上去来注意到以弗所书最末了的一个信息。那末了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你留意到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保罗在神的灵的带领的底下向教会说了许多的话，是关乎神那永远的计划的。那当你看到他所说的一些，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说到第六章的当中， 都是从正面来说的，都是说正面的话，神要怎么做，神要做什么，神如何把他要做的在我们中间来执行，都是说正面的话。但是属灵的建造或者说教会的建造，是不是只有属灵的只有正面的这一面呢？当然我们盼望是，如果属灵的建造只有正面的这一面，那我们的路是会走得很轻松的。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神整个的工作乃是一个恢复，所以要恢复，就是说神起初的安排受到了一些阻碍，严重的来说是受到了一些个损害。那神现在就在那个损害的结果的里头要把它恢复。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了，既然起头的时候有损坏，那一个损坏不是没有原因出来的，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个原因是撒旦不接受神的权柄，这个是整个属灵难处的起头。那现在神要来把万有恢复到原来的那一个荣耀丰富和和谐的里边呢，他也就照着撒旦的堕落也好，人的堕落也好，那个关键的那个点上神来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听到神的权柄要在人身上恢复，那一说到权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受约束了，我们好像是受限制了。但弟兄姊妹们，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到那一方面，但是我轻轻的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在我们感觉上的所有的好像限制或者是约束，乃是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你要叫我们在堕人的堕落里面所造成的那许许多多的缺陷给消除，腾出那一个位置来，让神把他自己的荣耀和丰满填补进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那个结果，我们不要看那个过程，就在那里感觉我跟随主，那我就是很吃亏了，我就很受约束了，我就很不自由了。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要看到是从这样的一个受约束的里边而带进那个丰富的承受。那我回到正题上面来，当主在正面那里做工的时候，如果这个神所做的是毫无阻拦的做成功，我们感谢神。那你看见一个什么结果呢？国度来了。你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新天新地来了，新耶路撒冷显出来了，神所要做的做成功了。当弟兄姊妹们，你很清楚的能了解，当神在这个属灵的工程在进行的时候，起初怎么来对付神的工作的撒旦，他并没有因为看见神要这样来做，他也就先投降，算了，我没有办法跟神对抗了，我退下来了。神让你就顺顺利利的来完成你所要做的。撒旦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他是这样，他就没有起初的堕落。他起初的堕落就是根本就不服神的权柄，根本不接受神的宝座，他把神的宝座推翻，他要代替神来坐上那个宇宙的宝座。弟兄姊妹，这个是那个问题的最症结的地方。所以当神在那里恢复那个工作的时候，撒旦也同样的要来阻挡教会的建造。 所以你就留意到保罗在那里交通完了那个正面的事情以后，他就说我还有末了的话。那末了的话是什么呢？看下去我们就看到，哦，原来是说到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说到当神的那个建造的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撒旦的打岔和捉对也同时出来了。那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保罗在最末了的时候带领神的儿女们去看见那个属灵的征战。教会的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或者我们扩大它来说，神的永远的旨意的完成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属灵的征战，主没有把它隐藏不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感谢神的属灵的征战是免不了的。但是神早就给我们说，神是用父用基督复活的能力叫我们去经历，并且也是借着这一个复活的能力来保证神所要做的一定做成。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第一个祷告和第二个祷告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看到这一点。好，现在圣灵用着保罗很具体的来说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来留意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边，保罗给我们提醒一些什么来迎接这一个属灵的征战。首先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来注意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怎么引起的呢？如果我们按照以弗所书的次序看下来，我们看到第四、第五章等第六章的上半都是说到神的儿女给带领去学习做一个顺服权柄的人。那么当神的儿女们在顺服权柄的这一件事情能学得上来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教会的建造那给带到完成。那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从交通那个次序上面你就看到了属灵的征战出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因着神儿女们在顺服上面的学习，就引出了属灵的征战，而就让这个属灵的征战明显出来。那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怎么回事呢？属灵的征战说清楚就是撒旦要阻挡神的儿女，不让神的儿女们照着神的心意来跟随，也不让神的儿女们去接受主的带领和主的权柄，好让神这一个建造教会的事情做不成功。弟兄姊妹记得，教会如果没有长成，国度就不能来，国度不能来的话，新天新地就没有根据出现。撒旦也懂得这个，所以他不是在那里阻挡国度的出现，他是要从神建造教会的这个点上来和神作对，叫国度出现的那个基础不存在。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那个属灵里面的那个事实的时候，一点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哎呀，我们想象是，哎，感谢主，我是一个罪人，主舍命来救我们，我们就给主救过来了，我们脱离罪和死，我们将来要救到天家那里与主面对面。弟兄姊妹们，当然这个是神已经做了，但是我们必须留意到，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撒旦最开心了， 因为他就我们没有看见神要做什么，是他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这一个部分，却没有留意到神要用着我们这些承受恩典的人去带出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叫我们做愚昧人，所以他让保罗在末了的时候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这个末了的话是带着重量的。我们以为保罗等说的话说完了，因为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那个路看见了，然后我们也跟上来了，所以是啊，事情就完毕了。没有，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啊，这一个话是什么呢？他要叫我们去认识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事情。那因此弟兄姊妹你留意到他怎么来带出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啊，他带出这个属灵的征战是这样说的，他说啊，你们呢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个是回应第二个祷告里边说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为什么呢？他底下就说了，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了，你就可以穿戴神的所赐的全副军装去抵挡仇魔鬼的诡计。好了，底下就说明了，说明什么呢？第一，你征战的对象；第二，你征战的结果。我们先来看征战的对象。那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是魔鬼。我们在这里意识上面我们知道那个是魔鬼，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魔鬼是怎么样的一个魔鬼。我们的心思里头有意无意的，我们觉得来阻挡我们的那个人是跟我们一个样，我们是怎样他也就怎样。特别是我们看到仇敌在人中间所显明的那些阻挡，总是透过人来嘛，那结果呢，在我们的意识的里边很自然的就说，如果神有仇敌，那些仇敌都是抵挡神的人，或者说不跟随神旨意的人，或者说是不讨神喜悦的人。而不管你是怎么去领会，那个对象的本身是人。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很严肃的事，不是人，不是人。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对手不是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问题就给我们有更多的留意了。那我们特别注意的，圣灵在这里怎么说我们的对手呢？他说我们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那人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与任何一个人来做对头，我们也不是与任何一个人来过不去，我们乃是与那空中那个执政掌权管理的那个以及空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弟兄姊妹你注意，第一说出我们的那个对头不是属地的，不是人，不但是不是人，并且不是属地的，同时呢它不是物质，它是一个灵。弟兄姊妹们，这两点是我们常常忽略的。那因此我们许多的时候以为我们碰到属灵的征战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有勇气，我们有才干，我们有把握，我们可以去对付仇敌。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是存这样的心思来接受那个属灵的征战，你输定了，已经输定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能和这一个仇敌对抗的，甚至连仇敌的面我们也看不到，因为它不是物质。如果它是物质的话，我们能看见，你对付我，我也对付你。但仇敌常常让我们在这一个世上迷糊，那又是很容易我们就把人作为我们征战的对象。弟兄姊妹们，对象搞错了，最开心的谁呢？最开心的是撒旦，他看到我们在那里征战，撒旦就在那里发笑了。哎呀，你们花了你们的力气，花了你们的所有去消耗你们自己，我都不用动手，你们自己就还了。弟兄姊妹们，你看教会历史的里边，许许多多叫我们心里伤痛啊，叫神也感觉为难过的是什么？是神的儿女们的相咬相吞伤吞，是神的儿女们的彼此前插。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主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事实，我们真正的对象不是一个物质的人，也不是一个物质的环境，乃是一个属灵的伯母。他本身也是属天的，不过是邪恶的天。那这样一来，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了，你要对付属灵的对手，你必须用属灵的那一个方法。你不用属灵的方法，你就没有办法来接触这个对手，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对手压下去。我想举个例子给弟兄姊妹们来注意。是去年还是前年忘了，有一个弟兄就是在纽约市这里的，不在这个聚会，在另外一个聚会，一个弟兄，他嘛因为身体上遇到一些事情，那结果的造成他心思里边非常的忧愁。那这个弟兄本来是在神面前很火热、很爱主、很服侍的，但是因着那一点点，他不是放弃他的对主的爱慕，也不是放弃他在神面前的服侍，但是他那个忧愁啊，就叫他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儿，他自己也知道。看医生，医生没有办法帮助他；听别人提意见，别人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哎呀，这个弟兄自己本身也很痛苦。我怎么能脱离这一个呢？他要清楚的知道，他这个忧郁不是每天都是，不是每个时刻都是如此，他一阵来一阵，又好像隐藏了，而过一阵子他又来了，他就是这样的起起伏伏。那么刚好我来到这一边，一些弟兄姊妹们就跟我提起这个弟兄，他说你能不能和这个弟兄交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可以给他一点的帮助，脱离这样的一种光景。那么我就和这个弟兄到外头去了两三天。那么当然他也不也交通他的那个整个的遭遇和他的经过，很显然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他这个事情的源头 不是因为他身体的状况所引发的，是因着他的身体的状况而叫他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幽暗，而这一点点的幽暗就成了撒旦攻击他的破口。他自己也晓得，他说那个事情一来的时候总是好像一团阴影上他压过来，那个阴影一压过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软掉了，软下去了。每次他经过都是这样，有些弟兄们也告诉他说你奉主的名去抵挡他，他说我也奉主的名去抵挡，但是好像没有果效，那一个压制，那一个忧郁还是那样的捆绑他。那我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弟兄啊，你试试看，你已经认定了这一个是从仇敌来给你的压制，你怎么去超越过他呢？如果凭着你的意志的力量，你怎么是他的对手呢？如果凭着你的才干，你这个才干不用到这个对手的身上是有什么用武之地呢？都没有。你说我用主的名啊，主的名应该是可以啊。我说感谢主，主的名是可以，但是你怎么用主的名啊？他说我就是祷告嘛，我是说祷告求主帮我帮助我来来停止他这一个嘛。我说弟兄，你用主的名是用对了，但是用主的名的方向和内容不太准确。那当然这个弟兄是他不了解这个，他就问那怎么，我就告诉他说你试试看，如果这个压制再来的话，你不是奉主的名祷告，你是奉主的名去赶他。我如果你赶他他不走，你就骂他，一直把他骂走。他说基督徒可以骂人吗？我说怎么不可以骂人，不过不是叫你不乱骂人是吧？因为骂用另外一个词来说那就是责备嘛，那基督徒不责备人的吗？这是仇敌的欺骗，叫我们不敢说准确的话。我告诉这个弟兄说你为什么骂他呢？因为他知道你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有一个权柄是超越过他的，所以你奉主的名去祷告那是第三者在那里谈话，没有跟他发生关系。我说你当面骂他，直接骂他，感谢主，这个弟兄就真的是这样。第二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他谈过这个，第二天早晨天还刚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他说王弟兄，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管用。我说管用就好，我说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跑掉了他不是一下子就不回来的，他转过头就不再来的，但是你不要管他怎么来，反正他一出现你就骂他，把他骂走。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弟兄姊妹，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弟兄啊，你知道吗，这个事情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这个事情是什么，是主自己做出来的。弟兄姊妹你记得那一次主在船上睡着了，门徒在那里摇橹就遇到风浪，那结果门徒都受不了了，把主叫醒，主就起来，那主起来怎么做呢？他就驱着风和海。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真有意思， 门徒当时听着看见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连风和海都听了他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有损失了，因为你没有看见主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弟兄姊妹们，你看，我要骂人，我要找一个能听我明白我骂他的人啊，不然的话你骂他干什么？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有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没有反应。你要骂人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准确的挨骂的对象，用哲学上的话来说最好，你要找到一个有位格的那个对象，你那一个话才有果效。你对这些没位格的该死的没反应，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在那说什么。说弟兄姊妹，你留意到，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踢着风和海的时候，风是没有位格的，海也是没有位格的。你说这既然是风和海都没有位格，那主骂他们，那不是上空气说话吗？表面上看来是这样，但是你看到那个果效，当主一责备的时候，风和海就停止，就安静下来了。为什么？弟兄姊妹，你别忘了，在船上的都是在那里长大的渔夫，整天在这个湖那里讨生活的，他们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浪，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风浪是怎么来。但是主知道，不是这个风浪的本身，是这个风浪的背后的那个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浪呢？不是自然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风浪的背后隐藏着撒旦的那个抵挡在那里，所以主就骂，他不是骂那个风，骂那个海，但实际是骂那个风和海背后的那个撒旦。弟兄姊妹，你看到属灵的征战，你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去应付。如果是物质的征战，你可以用物质的各种的技巧知识，但是这个对象是属灵的对象，你不可能用你自己所有以为有的一些个知识和什么来可以对付他。弟兄姊妹们，这样我们就留意到了为什么第二个祷告，就是以弗所书第二个祷告，是叫我们从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开始。这里就有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对付那个属灵的对头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些道理。如果弟兄姊妹你听到我今天这样一说，你说以后我也有什么我也骂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你可能骂不成功了。为什么？你里面的基督太软弱，你里面的基督没有路显出他的权柄。那因此弟兄姊妹你就留意到了，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到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一开头就是说，我还有不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来做一个刚强的人。从什么事？从什么哪一个点上开始？从你里面的人刚强这一个点开始。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属灵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不是属物质的，不是属地的，因此你要对付他的时候，你要用属灵的方法来对付他，你要用属灵的权柄去对付他。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这是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第二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注意了，我们再往实去看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那个是属灵的对手， 所以你对付他的时候要拿起神的军装啊，待会我们再说这个神的军装。所以那拿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想那个所赐的这两个字拿掉更好，因为它本来是没有的，边上你看到是点点点点，是加上去的，你们把它拿掉的话，你就很清楚看见神的军装。所以你就拿起神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注意了，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个是属灵征战里面的一个要注意的，属灵的征战不能两败俱伤啊！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个事情，你可以把仇敌压下去，但是结果你自己受伤了。怎么受伤呢？我举一些例子，弟兄姊妹，你很能体会的。我想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侍的弟兄姊妹们最容易领会这一点，因为当我服侍也是一个属灵的事情，那因此在服侍的上面，我们如果不是从生命里边来服侍，而是在我们的所有的知识技巧各方面来服侍，尽管你有很大的热情在那里，也有很高的热忱在哪里去做，弟兄姊妹们，我们做完了一件事，你就感觉哎呀疲累死了，有没有这个感觉？特别叫在儿童聚会里边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常年长月这样下来，对的都是孩子们，又费气费力。如果他们好像能好好的长大起来，你还有点安慰。如果他们是皮的，一直就是他样，你给他说，他就瞪着眼睛看着你，还笑嘻嘻的看着你，但是他就不管你。哎呀，你感觉灰心了，就算是你有一点的成绩。你做完了，但是你这个人疲极了，疲倦的疲和不是顽皮的皮，你疲倦极了，哎呀，你再提不起劲来了。但是责任在哪里？你还上个主日儿童班，你还得要担起来，或者说周间的一些儿童服侍，你还得担起来。哎呀，你担起来担得真辛苦啊。因为你里面没有了东西，身体也感觉疲乏，但是外面那个责任还是在那里催逼着你。弟兄姊妹们，这样的光景你撑不了多久，你这个人就倒了，看到吗？不错，你事情做完了，但是你这个人也跟着完了。但属灵的征战的里边，神让我们要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对付了仇敌，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说有这个可能吗？你说我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打仗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不晓得，我是听回来的，我没读过。他那个人是跟我说了，他说打仗的事情一定没有说一方面完全没有损失的，你虽然打胜了，你还是要接受一些损失的。他说孙子兵法上面就说的有这么一句话，敌损一万，己折三千。那个意思说，你打胜了，你把敌人一万人都消灭了，但是你自己呢，你也要损失三千人。我不管他那里，我是会问，在属灵的征战里边，能 不受这样的一个规，这样的一个事实来规范吗？我不说它是一个原则，我说不是这个用这样的事实来规范吗？感谢主，你读圣经，你读到果然有这样的事。弟兄姊妹，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在他们在民数记里头快要到迦南的边界了，神告诉他们说去对付米甸人，那么当时摩西就打发以色列人出去了，那以色列人出去打全胜回来，那是军长就来报告摩西，弟兄姊妹你回去看那段话，那是军长就回来报告我们掳掠了多少，我们掳掠了多少，但是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所带去的兵丁没有一个伤亡。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记得这样的一些事？弟兄姊妹，这个就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但是这不是唯一的。约书亚领着迦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到了，他们怎么去征战的呢？拿基遍那一场战士来说，他们追赶那些迦南人是天上打下冰雹，把那些迦南人完全打垮了。但是我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会不会想到是不是那些冰雹长了眼睛的，他们会分辨这个是迦南人，这个不是迦南人，所以他打上来的时候，他专门就打在那个迦南人那里，以色列人就不受伤。弟兄姊妹们，不是现代的战争哦，当年的战争是面对面的哦，而甚至混战的时候啊，你根本就没办法分出敌我了。但是呢，那些兵雹是不是长了眼睛的？而这个是迦南人，砰！但是他靠近了，哦，不对，这个是以色列人，他就拐一个弯去。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想象。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是兵雹是专门打迦南人。那结果呢？你就晓得，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是没有选择多少人就进去了，所以爱城那一仗啊，稍微损失一点他们受不了。但在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们真知道会按照属灵的法则去对付的话，你晓得了，不是我们去对付仇敌，是神自己去对付仇敌。这就引出底上所说的，所以你们要穿戴神的军装，不是神所赐的。当然你可以说那是神所赐的，但是你更准确的看到那是神的军装。那神的军装去接战的时候，是神去对付仇敌。弟兄姊妹，如果你看旧约的历史，很多这样的历史，你看西西家王对付亚述的大军的围攻耶路撒冷的事上，你也看到同样的事情。以色列人进攻耶利哥城，你也看到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故事，这个是历史。但这个历史的里边是包含着一个属灵的事实在那里，那个事实乃是说出了属灵的征战的本质。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提醒我们，你要靠着神自己的大能对付了仇敌，成就了一切，自己还能站立得住。 这个是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那一个法则。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想在这个部分我跟弟兄说的太多了，但是无论如何，神的儿女们能看见属灵的征战必须要用属灵的方法，属灵的征战不能依靠人的所有。如果我们依靠人的所有，你要记得我们的对手不是人，我们的对手是属灵气的恶魔，他是天空执政掌权的，他管辖那个范围也蛮厉害的，都在我们头上，在我们上边。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如果在上边的话，那个问题是很不简单的。近代的战术一直发现要发展那个太空的那个战具，为什么在高处来对付你？你有办法吗？感谢我们的主，撒旦虽然是在天空，但是我们的神他却是在天上的天，他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征战是他来出头。我们诗歌本上有一首诗歌我们很少唱的，那里很清楚说是征战不是你的，是不是我的，那我们征战什么？征战是主的，主出去征战，我们是陪着我们的主去看主把那个得胜带回来，叫我们去享用。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就是在旧约里，我们读旧约的历史里边，你看到大卫定了一个条例，那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谁上阵？我们的神上阵。谁看守器具呢？我们。主得了什么我们就得了什么，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好了，没有太多时间在这里提了，我就往何地方所谓继续看下去。好了，现在真的是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了，真正的在这里要把阻挡神那个的旨意完成的那个阻碍要除掉了。那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怎么除掉？我们怎么来接受这一个属灵的征战？那就引出了那个神的军装。弟兄姊妹们，我想提到神的军装的时候，我必须要让弟兄姊妹们非常明确的掌握这个事实。如果我们没有很准确的看到这里的话，你会看见有一副军装是神让我们穿的，那我们穿上了我们就有了。你这个事实一来的时候，你把这里的军装套出来，你会看到什么？那里说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我们说我们有真理。用爱心当着护心镜遮胸，我们有爱心。你很容易就看到是我们用我们自己所有的来去应付这个仇敌。那弟兄姊妹们，看准确一点，立刻我们就看见，就着我们自己本身来说，我们什么都没有。但神说你要用真理当个带子束腰啊，那我们没有，那我们怎么束腰呢？那神说你要用护心爱心当着护心镜遮胸啊，那爱心我们有没有？你说我们盼望有，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的爱心很少也很小。那这样一来，我们这里是敞开了，仇敌在这里来对付我们一下子就完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我不细细和弟兄姊妹们看， 但是我要指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里所提到的真理也好，公义也好，平安的福音也好，还有什么，这个信心也好，救恩的头盔也好，弟兄姊妹们，这都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我们没有办法为我们自己造一个救恩的头盔，我们也没有办法为我们去比一些信心出来，没有就是没有。事实上整个这些属说清楚，弟兄姊妹一说你就明白，这些都是属灵的品德。弟兄姊妹们，你看到这些是属灵的品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不承认我很缺欠这些，我也许是有一点，但是我还是缺欠。但是主说啊，你要用这些来对付仇敌，你都要用这些来应付仇敌一切的攻击。我们感谢神，这又回到第三章那个祷告，为什么是叫你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为什么那里说基督因信住在你们里面。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当我们一面对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除去征战的不是我们，是我们里面的主。你非常清楚的看见，你要说到那个真理当作带子出腰，那是什么？那是神的自己，因为只有神是真理。你要说用公义来来对付来除灭那个仇，当作那个盾牌，我们有公义吗？我们没有。你不相信，如果你家里有几个孩子，你回去看看，你对几个对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一视同仁？你说我都很爱他，但是你能发觉，别人也能发觉，你总对当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有偏爱。弟兄姊妹们，你说公义啊，我们并不是一个公义的人，我们以为我们是公义，但是我们事实上并不。那如果我们的公义不完整，那个就是一个破口，仇敌的攻击在那里就进来，他就在那里给我们有重担，有骚扰，有遮挡，叫我们怀疑神，叫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手。但是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细细去看这一个神的军装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看见，神乃是要叫我们会站在基督里这一个事实里。你站在基督里，你要公义，你有公义；你站在基督里，你要爱心，有爱心；你站在基督里，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翻过来也是一样，基督在我里面完全充满我的话，或是说不说完全，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低限度他在我里面有很高的充满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缺什么他就补满什么。当你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情来看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为什么能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因为我们用对了那个战术，我们也用对了那个方法。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看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这些是完全是防御性的，盾牌也好，头盔也好，护心镜也好，这些都是防御性的。你特别留意这些防御性的，为什么刚才我说你必须站稳在基督里呢？你留意这副军装你就知道了，你不能不站在基督里。 你要离开基督，理这个事实，那这副军装就不能使用了。为什么？因为仇敌是在前面，你离开基督只有一个原因，要逃避仇敌。那你逃避仇敌，他在正面，那你怎么逃避呢？转过身来就跑了。好了，弟兄姊妹们，你留意，这个军装只是保护你前面呢、啊。你转过身来的时候，你就整个暴露在你的对手面前了。他的那个火箭也好，那样什么都好，都直接就扎到你里面去了。因此弟兄姊妹，你看到神让我们穿上这一个神的军装，里面一个很明确的意思，说站稳在基督里，不要离开在基督里的这一个事实和地位。然后呢，神就给我们一些攻击性的武器，要叫对手倒下来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读上去就知道了。神的话语是那个圣灵的宝，是圣灵的宝剑。我想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胜过仇敌的试探，胜过魔鬼的试探，你就了解了。我们的主在对付仇敌的那些欺骗也好，诡计也好，攻击也好，主就是用主的话去对付他。你肚子饿了，变石头变饼，主就告诉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他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撒旦说，你在高处跳下来吗？神会保护你，因为神吩咐他的使者拖着你的脚，不叫你碰到石头上。这是断章取义的来引用神的话。但是我们的主很清楚，你乱扯，你不要试探神，神没有叫我跳下去，我就不会听你的话。撒旦又叫又叫万国的荣华来给主说，你拜我一下，我全给你，你就不必上十字架那么辛苦。那么简单的路你不走，你为什么那么笨？主说，当拜主你的神，撒旦你走开。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攻击的武器，乃是用着神自己的话来对付仇敌的欺骗，对付仇敌的恐吓，对付仇敌的那个诡计。然后呢，祷告，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是把仇敌对付在远处，不让他来摸到神所要做的那个事情。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这样的看下去的时候，你看到在特别在祷告的事上，是带进教会的交通，或者说带进神儿女们当中的交通，这又回到众圣徒的那个事上面去了。弟兄姊妹，你留意，他对你们祷告，为我祷告，为众圣徒祷告，求主为福音开全道的门，为那个真道传扬的时候不受阻挡。不仅是为着保罗个人，也是为着众圣徒。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就把神的儿女们带进一个共同的那个方向去了，那个共同的那个征战的实际里边去了。那结果呢，你看到在底下，虽然我和弟兄姊妹们不再交通下去了，但是你很清楚看见底下整个的就是神儿女们的交通。保罗那时不在以弗所，但是保罗都是只有一个人，不是只有一个人，保罗有一批的弟兄们在，但是你看到他们是彼此，你们我们做什么，在主里头的交通。 这个就是教会的生活，这个就是身体的见证。那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最末了用这问你留意那个字句就晓得了，愿平安忍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弟兄姊妹看到一切都是连接在基督的里面，一连接在基督里头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个别的人，是弟兄们，你看到的是我们你们，你看到的是众圣徒。这些话是说出什么？是说出身体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巴不得以弗所书上面的信息能给我们能看见一个跟随主的路和跟上神手中的工作。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在以弗所书里可以有许多的话忘记，但是你千万不能忘记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并且这一个事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的身上。如果弟兄姊妹你掌握的这个基本的事实，以弗所书里边所提到的你暂时忘记，将来主会慢慢叫我们看得更明确更清楚，但是这个方向不能忘记，这个目标不能忘记，这个事实不能忘记。但愿主保守我们在他这一个荣耀的心意里，我们就跟随他这个心意一直往前走，直到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才停止。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在解开的时候叫我们真实的看到你是何等的迫切要让属你的人能体会你的心意。主啊，你没有叫我们在地上白占地图，你也不是叫我们在地上来浪费恩典，你确实借着你的恩典和你手中的工作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来满足你那荣耀的旨意。主，谢谢你，我们虽然是愚昧的人，但是你什么时候向我们解开你的心意，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要向你低头敬拜，因为你没有让我们愚昧下去。但愿我们的主，你不住地拯救我们脱离人的缺欠，不住地拯救我们进入你自己荣耀的恩典。主啊，巴不得我们这一批蒙恩的人在末了这一个城的里面，我们真的是给你得着做你手中合用的器皿，去成全你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你自己给我们保证，你自己的大能大力一定能成就这一切，并且要叫那充满万有的充满在教会里，好叫教会能带进一个光景，你得了一切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可以看见你这样的一个定义和你手中的安排。主啊，我们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